马可福音二章一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去。好，我们先看到这里。我讲过这个道，那么可是我在今天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我才比较更了解一点。当然我们希望我们每次对上帝的话都能更了解，每次每天我们对上帝的认识都能更进步。这是一个很就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这种情形。我本来想说很普遍，但不那么普遍，但是也算普遍，就是在譬如说热门音乐会啊，或者是一个什么聚集哈，人非常的多。那我很遗憾，就是一般在教会里这种情形很少，教会通常都门可罗雀的哈。但是耶稣有一次讲到很多人，那是因为你看马可福音前后的记载，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所以在这些神迹奇事里面呢，就人越来越多要得到医治哈，就到他这里来。门前没有空地，然后耶稣就讲到了，有点像我们刚才中间散场和进场的时候，根本挤得不得了。耶稣就讲到了，然后有一个人，有一个摊子，他要来见耶稣，四个人抬着他要来见耶稣，实在挤得不得了，他们没有办法进来，好，就好像这个教会你进不来，挤死了，你怎么办？那我们当然知道，他们就把天花板拆了，那应该不是天花板哈，有人说是茅草房，就把茅草顶拆掉了，拆掉了，然后就把那个摊子这样空降下来。我讲过这个道，然后我看到的时候，真是每次需要圣灵来提醒我。各位，这四个人或这五个人所做的，四个人是抬的，还有一个人是被抬的，所以五个人。这四个人或这五个人所做的，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愚蠢无理，而且他们不可思议的，居然不会做一件正确的事。他们要请耶稣来医好这个躺卧的人，好吗？你要到耶稣这里来，人太多了，都在听到，你等散会不可以啊？现在有人如果要来找我，那么人太多了，他进不来了，他不能等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吗？他要把人家天花板拆掉吗？他不能等一下吗？他们不等。这个房子也不是他们的房子，怎么去拆别人的房子？然后耶稣要怎么讲道？嘀嘀咕咕在聚聚子的时候，你怎么讲道？然后茅草都掉下来了。你看到这四个人或五个人的自私、无理、不文明、妨碍聚会、没有耐心，就是他在外面等一等嘛，等耶稣人都走完了，一个钟头不行，两个钟头可以吧？两个钟头不行，三个钟头可以吧？他可以向我们去排队，哇，我是挂号第60号，现在才到第3号，好，我就回家一下，再过两三个钟头再来，可以吧？他不必拆房子，这要吃官司的，不吃官司也很不礼貌啊。如果是在台湾，一块茅草或什么东西掉下来打到人，还要赔好多钱。就整个这个不合理的事情，耶稣看见，耶稣没有看到他们不礼貌，耶稣没有看到他们的粗鲁，耶稣没有看到他们不文明，耶稣没有看到他们的自私，耶稣没有看到他们不体恤其他聚会的人，耶稣只看到一件事，就是看到他们的信心。各位，这信心到底是什么？就你可以信耶稣嘛，你可以求耶稣帮助，好， 但是现在人这么多，你可不可以等一等呢？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在今天在看的时候，我很受感动，也就是我希望我们每次看圣经，每件事情神都让我们更能认识他。神要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很熟悉的弥迦书的以色列啊，耶和华向你要的是什么？啊，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十诫，神要我们尽心尽心尽力爱他，神要我们爱人如己。神的旨意，神要我们做的是这些事情。那么这五个人，我们没有看到他很爱耶稣，就他们也没有什么像玛利亚一样把真拿到香膏浇在耶稣身上，他也没有什么在什么在那个加利利湖打了一条什么大的鱼送给耶稣来吃，他也没有什么，就看不出他怎么爱耶稣，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爱耶稣的。就十诫的前面四诫，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我没有看到他们怎么爱耶稣，我也没有看到他们爱听耶稣讲道，他们是来求医治的。就我也没有看到，就是如果听讲道的话，你不应该拆人家屋子打断耶稣的讲道啊。就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爱心，是爱耶稣，耶稣也没有讲他们爱他，耶稣讲看到他们的信心。那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讲，最容易明白的，上帝要我们信靠他，耶稣要我们信靠他，耶稣要我们信靠他，那个态度应该是炙热的，应该是迫切的，应该是急迫的，应该是强烈到这个地步，我连一分钟都不能等，应该是强烈到一个地步，我把你家的屋顶拆了，我也要不被拦阻的迅速的得到医治。这里面当然我们可以，我刚刚讲的应该都没有被推翻，应该都是真的。这五个人不礼貌，这五个人粗鲁，这五个人急躁，这五个人没有关心别人，甚至你要说这五个人很自私，我觉得都可以成立，因为经文告诉我们是这样。好，但这五个人有信心，我们也看得到他们要来求耶稣医治嘛，他们有信心也对。但是这里耶稣特别要表现的一件事就是我是耶稣，我就早就发脾气了，我讲到的时候那个天花板掉东西下来，我就很发脾气了。他称赞他们，他医治他们，他赦免他们的罪。我们能不能学这个？我们能不能领受这个？我希望我能够，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渴慕，我们对耶稣的渴慕是不能够等的。对了，我们在等候，我们等候很久了，我们常常觉得上帝叫我们等很久，但是希望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信耶稣不会等啊，等我上大学以后，等我老了，等我什么，我们希望圣灵给我们这恩典，让我们不愿意等啊，都明天再开始好好信耶稣，等我后天再开始好好信耶稣，等我这些事情忙完再好好信耶稣，让我们对上帝没有等。你不要叫你的上帝等你，虽然我们是天天叫神等，前面这里还有位置，就是我坐的地方有位置，这边有啊，我们求主帮助。我能够看到的这个经文，就是有人因着圣灵的恩典，他不仅是愿意到耶稣这里来，而且他到耶稣这里来是很迫切的。其他所有的缺点、所有的错误，我们就都可以，我们不能说原谅，我们没有资格原谅人家，人家根本也没得罪我们，我们就能理解耶稣对他的称赞，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了。以赛亚书也有这一句话，耶和华在等候，耶和华在等候，看看有没有人在等候他，为他来行事。也就是各位不要被那两个等候弄混了，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信心，就是 我们的指望，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喜悦，我们的畏惧，统统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在耶稣身上。耶稣有一切的美好。各位，这除非是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实在看不到。即使我们重生得救了，即使我们受浸了，即使我们归向主了，即使我们是传道人，即使我今天我觉得我是一个比以前好一些的传道人，因为我知道我对主的爱，我对主的认识比以前多一些，我对人的爱，我对自己的了解也比以前多一些，但是我还是希望我对主有那种迫切。各位，其实这个道理不太难理解。如果我们肚子够饿的话，我们吃饭是不想等的。而各位，我们都已经饿死了，耶稣是我们的天粮了。各位，如果你够渴的话，你不希望等喝水，而我们现在是饥渴的人。如果你病重的人，你不应该要等，你要赶快得医治，而我们已经是病入膏肓的人。我们需要有这五个人的恩典，我们不仅信耶稣，而且我们知道耶稣对我们是这么好，以至于越早信靠他，越早投靠他是越有福的。他们有信心，这个信心我们在马可福音看到很多个。下面一个，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第25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是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兢的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有信心的人，是他对耶稣有一种强烈的急迫的需要感，所以等都不能等，就要赶快去了。其他所有的礼节他都忘记了。而我们不应该忘记礼节，我们不应该忘记文明，我们不应该自私，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主有这种强烈的盼望。这里也有类似的，各位，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信心都是一样。圣灵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美好，让我们知道上帝绝对的美好，让我们知道没有上帝绝对的不好，以至于我们愿意去依靠他，而且我们愿意迅速的全人的去依靠他。任何时候都是这样，虽然我知道我们任何时候信心都是不足的。耶稣在这件事上其实跟刚才的有点像，耶稣正在开救护车要到一个人家家里。不是在美国是这样子哈，在公路上最大的就是救护车，尤其是民企敌来的那个救护车。我们台湾还有人大学生拦住救护车，而且我们一般在开车的时候不大，在台北市已经是交通规则最好，我们还不大让救护车。救护车在文明国家是最大的，总统我不知道总统要不要让哈，在有些国家总统是最大的，那么救护车是最大的。为什么救护车是最大的？因为人命关天，他正要把一个人送到医院去，如果耽误就麻烦了。在马可福音第五章，耶稣正在开救护车。对了，那个时候没有汽车，我知道耶稣是要 受人的邀请去医治一个不管是刚刚死或者就快要死的他的女儿，因为圣经有不同的记载，我们不去调和这件事，我们知道是医治，反正这是很危急的事，一个人病重了，各位你能想象一下这个事情吗？就是好像你最亲爱的人受了有车祸，而且流血不止，或者是很严重，每一秒都要针，如果一秒钟不行的话他就可能死掉了，你在救护车上面，那救护车开100公里都嫌慢了，你希望飞到立刻就飞到那个急诊室，飞到医院里面去。雅鲁的女儿快要死了，耶稣就被邀请去医治她，那赶快啊，就在路上被拦阻住了，路上被一个另外一个女人拦阻了，这女人其实也不敢拦阻耶稣，为什么她不敢拦阻耶稣呢？一则这是一个很急的事情，耶稣正去医治管会堂的，管会堂算是很大的，管会堂应该在这个教会里面，管会堂不是宋长老就是黄长老，对，很大的，我们不能耽误他的事情。另外一方面，这个女人是一个很绝望的女人，这女人有12年的血漏，各位弟兄各位姐妹请原谅我必须讲出来，因为这样你才了解，这女人有月经的问题，不能停，可能长期的是在那种就是滴滴答答的状况中很痛苦。那我们今天讲这个不好意思讲，但是在当时讲不只是不好意思讲，不只是身体的疼痛，弟兄我们不知道这种疼痛，所以我求主让我们有同情的心。那不仅是疼痛，而且花了好多钱，12年，应该是在路加福音或马太福音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说他的钱都花光了。就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这个情形，我上个礼拜在深圳，我碰到一个传道人，他的弟弟有精神分裂，他说他们是乡下人，他爸妈为这个儿子已经花尽一切的钱了，还在想办法借钱医这个孩子。他说我听说台湾有哪一个精神医生是基督徒，他很好，可不可能请康牧师打听一下联络一下。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我们今天在台湾有很好的健保，但很多地方你有病得不到医治，这太普遍了，有病要花尽你一切的钱，这也算普遍，花了这些钱还不能够好，而这个病很麻烦，不舒服，不方便，受苦。还有一点，这种女人在圣经里面，女人在经期是不洁净的，这种女人长期在不洁净的状况中，然后她的病不见好，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也会觉得这女人是有罪才会这样，所以没有得医治。各位，有病的人应该同情，可是这种病跟大麻风一样，跟很多病一样，不但得不到同情，还得到厌恶以及定罪。大麻风是被定罪，长期不得好的血漏的是被厌恶，厌恶定罪受苦都有，病势更重。我不知道这个女人会不会也有精神病，12年不好，会不会有忧郁症，会不会有各种不同的艰难。各位，我们可能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多多少少都因为有一些事情，可能生理的疾病到最后让我们心里有病，生理的疾病一直不好让我们心里也有压力，让我们失眠，让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难处。我在讲这些时候，我真是求主赐下医治的恩典， 我真是求主赐下信心，好叫更多在生理心理上，我们有那么多艰难的社会里面，我们能够看到有人得医治。好，这个女人很艰难，所以我想她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样出来的哈，因为这样女人不应该碰到任何人，她是不洁净的，碰到任何人都会让别人也不洁净，她害别人不洁净。但是这时候人多，大家在拥挤，她也不敢说耶稣请你等一下，因为每个人都是最急的，跟我们去看病的时候一样，对不对？我们都觉得我们病最急，所以每个人进去都希望他赶快出来，我们一进去看诊，我们就不希望快点出来，就像大夫非常和气，我们把我们的病一个个讲，哦这样哦，这样这样，两个钟头过去，哦还有吗哈、啊？别人进去一分钟我们都嫌麻烦，我们也不，我们这种现象，人是这样，这个世界是这样的，问题这么多，答案这么少，我们怎么办嘛？所以我们不能不在资源匮乏的地方，你不能怪人家不排队，资源匮乏的地方你不能怪人家不礼貌。那这个女人她实在是不敢再讲什么话了，她看到这么多人，她也不敢叫耶稣停下来，因为她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她可能有自卑感，我不知道她有什么病，她身上也不舒服。哎，他听见耶稣的十二七节，他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各位，这个马可写的字啊，如果你稍微不小心一点啊，就是性骚扰。摸，幸好是摸衣裳哈、啊。他摸耶稣的衣裳，我实在是觉得这个女人迷信、神经病。你什么时候想要摸人家衣服，病会好的？没有这种事情嘛。对了，我们知道在后面好像有这些事情，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有这些事情，在之前的时候可能一般人也有这种迷信，在天主教里我不知道其他宗教里有没有这情形，就是有圣物崇拜，圣徒的衣服或圣徒的什么东西有医病的本领，有医病的能力。我们基督教不相信这些，不过有的时候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这样的迷信嘛，好像哎，这是蒋公坐的那个位置，我们坐一下也觉得哎呦沾了一点灵气啊，或者这是韩愈用的那个毛笔，一扎起来，哎呦文思如泉哈、啊，就我们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类似的迷信了哈、啊。这个女人怎么会有这种迷信？圣经并没有讲摸耶稣的衣裳会好，圣经也没有讲摸圣徒或摸摩西或摸亚伯拉罕的什么棺材或骨头会好，像很多宗教会有这样迷信一样。这女人为什么会这样？这女人有什么信心？如同我们刚刚讲的那五个人参加屋顶不等，有什么信心？这信心好在哪里？好，我们等一下再一起回来讲。她说我摸她，摸他的衣裳就会痊愈了。哎呦，天下真有这事！他一摸，血漏的源头就好了，立刻干了。他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马可很吊你的胃口，马可没有写这女的就兴奋到什么地步。各位，第一个，对不起，我再一次说，我不想去详细分析，我是男人也分析不了，但是圣经有这样记载，你感冒好了，立刻好了，突然这个不流鼻涕了，不头痛了，喉咙也没有痰了，这可以感觉得到。有些病立刻好了你并不知道，这里我觉得显然他能感觉到。各位姐妹，也许你也能够体会到，当你觉得很干净的时候，通常是总还要一点时间吧，我不知道，但是它是立刻。如果一个毛病立刻好了，我相信那跟中大乐透差不多吧，啊， 我只看到另外一个学者神经病有过这样的情形，就是阿基米德。我发现了他在洗澡的时候突然解决了那个问题。我是在洗澡的时候不会想到什么几何那个物理上的问题的。哇，我发现了，然后衣服都没穿就跑出去了。科学家才会这么神经病。我不知道这女的她怎么没有叫我好了，她是不是也不敢相信？但是她真的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当中有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当中有人希望你的病，希望你的儿女，希望你的问题能够立刻被耶稣来解决。如果你有这样的希望，我相信你有，我也有。我们看这段圣经给我们很多帮助。如果你的信耶稣的目标是耶稣解决你的问题，有首诗歌，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上帝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是好的，这是对的，他是解决我们问题。但信耶稣不是只有耶稣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甚至呢可能完全错误。如果在其他的宗教里面，我想你去信那个教主，信这个教，或信这个庙的香灰或者符咒，你就是信那个符咒，信那个香灰。事实上从一个角度来讲，可能信那个钱，就是你出够多钱，人家就把这很灵的东西给你，然后你一喝了病就好了。我们基督教信仰不是这个。如果他就立刻好了是一般的信仰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好，神也会允许魔鬼常常做一些事情的，包括好事情。如果他就立刻好了，这个女人就偷偷的离开了，他就离开了嘛。因为我希望就病好，我现在病好了，不要再给人家照顾就好了。哇，好高兴，回家真是今天赚到了，也没有出一毛钱，连健保都那个什么100块钱那个自费的都不用，挂号费都不需要，就摸一下神不知鬼不觉就好了，太好了，高兴的不得了。对，我们信耶稣如果是问题解决了就高兴的不得了，5分钟10分钟，那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感谢主。马可写的实在有点幽默啊，耶稣顿时觉得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这写的有点像武侠小说，你知道，就是耶稣是一个很有功力的人，或者像那种封神榜啊，封神榜里面我记得这些事情比较多，就是那些道士啊仙人啊，他们有功力，但是功力修来不易，然后功力可以被人家偷走的，被人家吸走的，好像耶稣的功力突然就被吸走了20年的功力，有能力被吸出去了。那么如果我们就那种武侠小说或者这种迷信的来讲的话，耶稣突然觉得那三国演义的眼前一黑，体弱不少，然后就很生气了，哪个家伙用了什么招式把我的功力吸了20年，谁摸我的衣裳？各位，等等你散会的时候，你会不会讲一句话，谁碰到我的衣服了？每个人都碰到，你们现在4个人坐一张都碰到衣服了嘛？你也不会讲谁碰我的衣服嘛，因为这人这么挤当然会碰到，这是很正常的。所以门徒也说，你在发什么神经病，夫子大家都在挤你，每个人都碰到你的衣裳，也没有人有兴趣特别摸你衣裳，又不是什么真丝的或者什么东西。耶稣就不走了。各位，这时候心里最急的应该就是雅鲁，什么拦阻救护车往前走，哎，耶稣就不走了。耶稣就周围看，要看做这事的女人。这个其他福音书也有不同的记载，就他我知道有人摸我，因为我能力跑掉了一些。耶稣知不知道是谁呢？他应该知道，他是神，他知道。 耶稣也不是因为能力跑出去了觉得亏损了，他要问一下，要你吸了我20年的能力，你得医治了，拿2万块钱来。耶稣不走，耶稣就要这个人讲出来，招出来，供出来，还有摄影机摄影的。那个女人，其实耶稣是爱这个女人，耶稣也是爱我们，所以耶稣没有让他的能力出去以后就没有了。耶稣要教训我们一些事情，耶稣要教训这个女人一些事情，耶稣要叫我们大家一件事情，当然他也叫雅鲁要学一个功课，你要迅速的、迫切的、迫不及待的、绝对的、完全的投靠耶稣。而如果你的上帝叫你等待的话，你等到死也要等。上帝是我们的一切，耶稣是我们的一切，他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他也配得一切的等候，他也配得你把屋顶拆下来，我也要早一秒钟来得到他的医治。耶稣是一切，今天我们讲的结论就在这里，不过我下面还要说明这结论。耶稣就不讲，就不走，那个人一定要出来。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她当然知道啊，她原来大概想偷偷的就走吧，她原来有没有信心？我们今天讲的是正确的信心，她有没有信心？正确的信心是什么？他应该有信心，没有信心怎么能得医治？没有信心怎么能到耶稣这里来？没有信心怎么会说我摸到耶稣的衣裳就会好？他有信心的。各位，那五个人包括那个摊子是有信心的。各位，你我如果信耶稣，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甚至我们还不是基督徒，今天来教会，非常可能我们也都有信心，而我们的信心可能跟芥菜种一样大，可能是正在长的芥菜种，可能已经结了果子了，可能已经有飞鸟坐上来了，可能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大，可能我们信心越来越小，可能我们信心才有一点点。但是不管你有多少，只要有一点真信心，我们就是有福的。什么是真信心？什么是正确的信心？就是你信的是耶稣，你信的是耶稣，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信的意思，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有一个意思就是认识，所以信靠神就是认识神，认识他的慈爱，认识他的全能，认识他的良善，认识他为你所做的一切的美好，认识他为你所预备的，认识他的权柄、公义、圣洁、良善。我们认识，以至于我们的生活是积极、是有力的，即便是12年没有好的病。认识上帝，信靠上帝。罗马书10章，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个女人和那四个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可能很少，他们的认识，他们可能不知道耶稣是童女怀孕的，他们也不知道耶稣将来要从死里复活，甚至门徒听到这个事都不相信。这些人对耶稣的认识很少，圣经没有看过，旧约也许也没有看过，也许看过，就跟我们一样，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大概不多。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上过很多很多的课，认识的多一点，有的人可能很少。我今天讲的就是，我们从实际出发，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耶稣的认识，不管是多是少，我们求这个认识，求这个信心能够增加。目标永远是耶稣，永远是更多认识耶稣是如何的美好，如何的爱我们。好，他就讲出来了，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说，女儿，你的信 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各位，耶稣讲这句话啊，我看到这里哈，有点很空虚的感觉。什么叫很空虚感觉？就是当耶稣站在那里站了一段时间，然后这女人知道自己藏不住，终于内幕保那个马可又不写，就那个女人是夫子啊，对不起啊，她是哭着还是怎么样？然后大家都很安静了，雅鲁是急死了，然后她跑跪在耶稣面前，然后是不是耶稣说？是你刚刚摸我衣服的吗？是，你为什么摸我的衣服啊？都没有，马可都没有写这些。他把实情全告诉他，我又怕他讲太多了，马可也没有记载。各位，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被鬼附，是哑巴鬼，就那个人被哑巴鬼附就不会讲话了。现在你们大家很希望我被哑巴鬼附啊，赶快结束啊，可以去吃饭了。有的时候我听到有些人讲电话啊，讲手机啊，那个话之多，我真希望被哑巴鬼附掉。有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些人讲话或者一些资讯啊，多的真叫人烦呐。我不知道这女人有没有讲很啰嗦的话，因为圣经上讲将实情全告诉她。如果她是一个乡下人，很可能她是乡下人，她就来讲了：夫子，我今年38岁，12年前，也就是我26岁的那一年，我然后在大庭广众讲血肉不好讲吧，可是马可用的是实情全告诉他，我不知道这全是什么意思，我觉得马可在吊我们胃口，哇，讲真啰嗦，就去那个台大看，就花了多少钱，吃了药更痛没好，然后后来又去中心诊所，然后又怎样，烦啊。耶稣让他讲，全告诉他。各位，这句话其实也宝贵，就是如果有人嫌烦，那很容易理解，雅鲁一定嫌烦，赶快去医我的女儿，别人对这个女人的病大概也没什么兴趣，谁喜欢听这些事，事不关己莫操心，对我有帮助的我关心，对我没有什么帮助的我不会关心的，你在这里干什么嘛？我们需要体谅到别人，若是能行，我们尽量跟别人合作，跟别人和睦相处。在众人聚会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帮助。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讲到说，要有秩序，一个个来。但是我们对上帝有个最基本的态度，就这个世界上，不管周围有多少人，有多少事。别人的女儿要死了，耶稣要去医治她。这个世界不管有多少事，你在信耶稣的事上，要好像这个世界没有第二个人在，只有你跟耶稣。耶稣是我们的一切。这句话我觉得好棒，这个女人把实情全告诉他，好像是两个人在喝咖啡的时候讲，不是周围还有那么多人，耶稣好像还做什么事，实情全告诉他。那后来终于讲到就干了，哦，大家松一口气，可以走了吧。那我刚才讲我们的信心对象是耶稣，我在神学院也教神学，我很喜欢教基督论，我很注重耶稣的神人二性怎么结合在一个位格里面，但是这些对我们一般来讲很头痛，我们也不想去想那些东西，你能了解是最好，但是你懂了这一切的神学名词，你却对这位耶稣，这位真神真人，是你的救主，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你却对他没有信心，也就是 你不是像这个女人或那五个人一样，我迫切的，我全然的，我立刻的要得到她。对，这个女人没有要得到她，这个女人只是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我说了，听到关于耶稣的事，就是听到真道，信道从听到来的。当他听到了真道，即使是二三手的传说，即使他自己想的摸一下就会好，他想到耶稣的能力，那芥菜种一样的信心就让他得到拯救。后来他有没有跟随主，后来他有没有上基要真理班，上慕道班，那我们都不必去管他了。耶稣在这里也叫他重新知道耶稣是怎么爱他，耶稣愿意听他讲，耶稣给他平安，耶稣说了一个他已经知道的话，但在这里的宣告实在是了不起，你的灾病痊愈了。耶稣讲这句话让我想到因信称义，让我想到上帝的创造，上帝说出话来的时候事就成了。虽然在次序上刚刚那个女人已经好了，在耶稣还没有说的时候就好了，但是耶稣再说的时候又像一个祭司宣告一个大麻风病人的痊愈。当耶稣宣告的时候是让这个女人再一次知道耶稣的权柄。对，这个女人还有很多要学的，就如同彼得、雅各、约翰，耶稣门徒，就如同我们，就如同牧师，就如同传道人，就如同长老，就如同神学家，我们这一生要继续不断的更加的学习认识信靠我们的主耶稣。但是你的目标如果从一开始就是耶稣，甚至不过是耶稣的衣裳坠子，你朝着这个方向走那就好了。感谢主，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雅鲁是很着急，雅鲁是很难过，因为这个耽误，救护车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已经死了。第35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我不知道雅鲁的心现在是不是也是凉了，人已经死了。这件事让我想起拉撒路的死亡，拉撒路的复活。夫子你早一点到，我的弟弟就还在。夫子你早一点到，不被那女人耽误，我的女儿就活下去了。现在太晚了，何必劳动先生呢？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希望越快越好，不要有任何的拦阻。当上帝让我们等待的时候，我们会说愿主的旨意成全。当我们说不出来的时候，我们感谢主，上帝会安慰他的仆人。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当然耶稣后来医治了，我们感谢主，耶稣的医治，耶稣的所做的这些事，哎呀，让我们有好大的安慰，要有信心，要学习，要认定耶稣。好，那我们今天看到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要有信心。什么是信心？马可福音第十章，对不起，马可福音第十一章，我不会讲这件事情的全部，我只讲那个我今天要讲的耶稣的一个教训。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耶稣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那个无花果树就死了。当无花果树死了以后，彼得就问耶稣了，在11章21节，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就了，就必给他成了。这一句话 你如果信哈，你们如果有信心，不疑惑，你信你所说的一定会成就，主就给你成就了。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一段话呢，跟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说的，你们信心如果像芥菜种那样大，就没有什么事做不到。这两段话呢，是林恩派弟兄姐妹最喜欢的。你要有信心，你信心够大的话，什么事都会成就，叫山丢在海里都能成就。那么在中国大陆，毛泽东搞大跃进的时候，有一句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你的胆子有多大，那个大胆就跟我们林恩派讲的信心一样，你信心有多大，主就能替你成就多大的事。所以我们听到很多人，你要有信心啊，而且那个信心要宣告啊，你要宣告今年我的公司营业额会涨一倍啊，这信心还不够，十倍，好，哈利路亚。你要有信心，你信心够大的话，你儿子的病一定好，你现在宣告他好了，好好，他好了，感谢主，哈利路亚。你要有信心。各位，我们在很多时候，包括林恩派弟兄姐妹所讲的，特别在世俗里也有，义和团也有这种，你要信心大啊。那共产党也有，你要对毛主席、对党有信心，有够大的信心，那个地就可以出很多的那个出产。基督教信心、圣经的信心、正确的信心，是这个信心吗？我信，各位好，我们不能叫一根头发变白变黑了，你要不要有一点信心？主，我的头发等一下立刻都可以变黑，这很小的事嘛，没有山丢在海里嘛。好，可以试很多。这经文什么意思？太清楚了，你要有信心，信心要够大，信心越大成就的事越大，没有信心就没有成就，信心小就小，看起来太清楚了。所以我们让我们今天开始去大大的有信心吧。可是我也知道啊，包括在林恩派的教会里面，你也不是说今年营业额能够增加一倍，哈利路亚就一定能够。事实上我觉得这一类的宣告我是很稀奇，怎么政府都没有去抓他们，都在违反票据法，开空头支票，一定会怎么样，结果没有啊，没有，你就轻易放过上帝了，还是你放过你那个教导你的人的错误？而且耶稣说完这句话以后，一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一座山丢到海里过。而且我们经验好像也不是这样，那我们怎么理解？各位，信心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上，在神学上面，通常有讲到两个部分，这两个都是对的，圣经都有讲。那我们不讲教会历史，也不讲神学，就是圣经都有讲。就信心一个部分，就是我刚刚讲的林恩派他们很强调的，就是你主观的那一种，主观的那一种信吧，哦，对上帝有很强烈的那种信靠、信心。那很强烈这种主观的信呢，在基督教里面，在圣经里面有，在其他宗教里也有，对不对？你对这个医生要有信心啊，啊，你对你自己要有信心啊，你开车要有信心啊，你打球要有信心啊，教练对运动员也讲，你要有信心啊，你要相信我们今天这场球一定能得胜。我们一起喊得胜得胜得胜，推销员也是，上那个什么推销员的课，你要有信心啊，今天能卖出多少啊。世界信主的不信主的宗教信心里面，讲信讲 faith 讲 belief 里面都有一个成分，是你主观的一种能力吧，我这样说，圣经里面也有讲。但是 圣经跟这个世界所有其他的宗教跟其他的世俗的，你要对自己或对政府或者对父母或对学校有信心，完全不一样的。是我们更强调一件事，我们主观，我们自己有信心，以至于我们乐观很自信，这个不是坏事，圣经里有讲。但是如果这种信心，如果这个信心，主观的信心，你要是正确是好的，必须是你信的对象是对的，那是我们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你信的不是上帝，信的不是耶稣，你对你所信的内容，上帝是什么，耶稣是什么，耶稣为你成就了什么，耶稣要为你做什么事，你不知道的话，你主观的信心那叫镜花水月。信的对象比信的主体要更重要，你信错的对象，你再有信也是错误的信。那信的对象正确，就是一种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对上帝的认识。所以你只信所说的必成就，你们只要信是得着的，那个信你把它了解成知道，或者知道上帝的旨意，那就一点都不会错误了。你知道上帝会愿意，上帝会希望，上帝会要叫这个山丢在海里吗？你不知道，你那个信心就是错误的，你就把你的欲望代替了对上帝的信心了。我们不是自己的欲望，我们是对上帝的信心。所以我儿子有病，我相信上帝会医治，并不是说我知道上帝一定会医治，而是我相信上帝对我，对我儿子有最美好、最怜悯、最好的旨意。这个旨意里面包括可能上帝会医治他的身体，但是不是说我就确定上帝一定会医治，而我确定的是，不管上帝医治他或不医治他，我应当祈求，我应当盼望。而当上帝不医治的时候，我仍然祈求，仍然盼望，仍然相信。这也不是说我在相信上帝的时候我就不去看医生了，这也不是说我在相信上帝的时候我知道上帝会保守我，所以看到红灯的时候我就不刹车了，神会让这个车停下，不是的。我们相信上帝不是理性的自杀，而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让我们知道一切的盼望一切都在他身上。拆房屋的顶是不对的，摸耶稣的衣服以为会得医治，恐怕也不是太对的，甚至是不对的。但是当这些态度都是指向耶稣的时候，那就对了。让我们不断地仰望我们的上帝，让我们不断地认识主耶稣的美好，多读圣经，多祷告，多在教会里生活，多把上帝的话应用在生活中。那么这个应用里面，我最后讲一点，马可福音十一章是讲到你有信心就可以叫无花果树枯干，叫山丢到海里，那意思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对上帝的认识更强烈，而不是重点的是我们一定能把，或者上帝一定会把山丢到海里。上帝能做，上帝也愿意为他的教会成就这些事情，但上帝会不要不要做这件事，那完全在上帝的手里，除非他给你特别启示，你不能说上帝就会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的信心，对上帝的慈爱怜悯的认识，包括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我也很稀奇，为什么这么多讲信心、讲信心能医治、能得到这么多东西的人，没有看到下面一句话？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我再读一次哈，二十四节我要接到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然后下面一句居然被人忽略了：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到有人得罪你， 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你在祷告，你在祷告求神医治你的疾病，你在祷告求耶稣医治你死去或病重的女儿。你在祷告，你对耶稣有信心吗？你对耶稣要有信心。你对耶稣有信心，是他是慈爱怜悯赦免你罪过的神。所以你蒙了这样的慈爱和怜悯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如果想到，而且这里讲是站着祷告，很慎重的在祈求的时候，有人得罪你，他不是说你站着祷告的时候，他上面讲你祷告的时候要有信心，下面讲你祷告的时候想到有人得罪你。所以有信心跟想到人得罪你，然后你的赦免饶恕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你不饶恕，不要说叫山丢到海里了，山会落到你的头上把你压死，因为你的父不饶恕你的过犯。我们感谢上帝，不正确的信心太多了。表面来看，那五个人和这个女人的信心都不纯正，没有关系，在所有的不纯正中，你定睛在耶稣的上面，对耶稣有更多的愿意认识，那就好。在所有的纯正当中，你的私欲、你的欲望、这个世界的影响，叫你偏离了耶稣，那就很不好。愿我们的信心是正确的，是向着耶稣的，是成长的，是丰富的。这一切的丰富包括物质上的祝福、身体上的祝福、环境上的祝福，也包括我们对人的饶恕。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原来这些人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一样的急躁，一样的幼稚，一样的痛苦，一样的内疚，一样的害羞，一样的胆怯，一样的绝望。我们感谢你，我们有你这样一位主，一样的主，一样的慈悲怜悯，是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是雅鲁的神，是雅鲁女儿的神，是这个不知道名字女人的神，是那五个人，是那个摊子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主恩待你的儿女，更坚定的信靠你。主啊，如果那个女人去摸耶稣的衣服，血漏的源头没有止住，若我们祈求多年，我们所求的没有得到，求主让我们继续的更坚定的相信你，因为十字架上的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就消除你儿女一切的疑惑。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